俗生活，基督徒生活为什么是庸俗生活？那庸俗的意思就是一方面是很平庸的，不一定是什么特会，一年一次的或是几年一次特会，也是很世俗的，不是什么在教会里面，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属神的，没有一个地方不在神的恩惠和慈爱中。那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生活是这样。那现在的教会生活就跟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有类似的，我们上一堂已经谈过，这里呢我们也看一些你恐怕想不到的哈。在生命记第20章第1节，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呢、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惧怕，不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绩，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与你们征战，与你们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好，这出去打仗，这是很世俗的，很庸俗的，就是出去打仗的时候，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不管是古今中外，不管是政战官也好，和尚也好，道士也好，牧师也好，军牧也好，不管是属灵征战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哈，总是需要有一些鼓舞士气的，这我们都有，只是我们相信我们信的神是真神，而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基督徒，当然特别包括这里说的祭司哈，就是传道人，我们在所有做征战的时候，包括出去传福音发单张，或者是你跟你家里人传福音，其实你每天上班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不是故意挑拨离间，你也可以准备要开始征战了。这不是故意挑拨离间，因为你家里已经是了，对不对？你一回家就开始吵架，一上班也是吵架，一回家就开始不愉快，一上班也不愉快，这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嘛。去上班，哎，真是，我看10个人有9个人希望是最好休假，回到家里，很多人希望老婆或老公不在家啊，就我们都有，这是儿女啊什么，各位，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没什么好丢脸、好羞耻的。你在圣经里面，从亚当夏娃一直到耶稣的家庭里面，也都是这些。但是我们不是只看到这些，我们有个最重要的，就是这是上帝带领下的生活。上帝带领他的生活，在没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罪恶、痛苦、失望，或者是快乐，等等都有，基督徒、非基督徒家庭都有。但是我们有一个绝对不一样，就是我们对神有信心。那个征战，我再一次说，包括你跟老板的相处，跟同事的相处，跟下属的相处，跟婆婆、媳妇、丈夫、父母、儿女都有。那我们也记得，我们征战兵器不是属血气的，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神的话。问题是，那血气在我们里面很多，圣灵在我们里面很少，所以我们也常常一句不合就开始吵起来了。各位，你也不要以为吵架就不一定是就一定是血气，平和就一定是圣灵，平和不吵架可能是虚伪的灵，不一定的。我们求圣灵神帮助我们，我们总是因信称义，表现出来的总不够完全。他现在说出去征战，我再一次说，包括你每天要跟老板相处，跟同事相处，跟顾客相处，跟家里人相处，都是征战。这种征战，我们主要当然有的时候他们是我们仇敌，有的时候我们是他们仇敌，最重要还是我们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意思不是咬紧牙关啊，这我们总是喜欢把这些当作把那个中国人的修养来以为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是信靠上帝，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这难的事情，有的时候并不是和颜悦色叫难，有的时候是你就直截了当说你错了，你要悔改，这个很难。所以你不要以为背十字架一定是人家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有的时候是打他左右脸，就是你真的要，你真的是一个警察，你是一个胆怯的警察，你是一个成了基督徒，你就要求神给你勇气啊。那我们在生活中这种事情太多了哈。好，这里说征战，那当然我刚刚是比较属灵的，广义来讲，现在就是征战，我们都会害怕嘛，害怕啊，就求主让我们有神的仆人，包括每个基督徒彼此来靠着勉励，靠着上帝，总是神跟我们在一起嘛， 依靠上帝，我们就能胜过不管是自己的情欲、愤怒、嫉妒或胆怯，或者是别人的种种攻击、愚蠢等等，我们是在征战。好，这其实我刚讲这些大概大家也都还懂，我们都知道，但你比较没有想到，就是圣经里有这么多非常合人性的部分。各位，合人性、合历史的部分，你要注意，那是建立在信靠上帝下的。第五节，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那个奉献意思就是说他可以用了，就是你辛辛苦苦买一栋房子装修好了。各位对不起哈，牧师可能不是，你们会很谢谢我，牧师可能会不高兴哈。就是如果家里啊装修好了，是是，你要好好享受了。但教会说，哦，今天我们有个特会，你要来。如果按照这里就说，可是那个房子刚刚装修好了，你可以回家，不要来了，就好好的快乐乐、快快乐乐去享受你的新装好的那个jacuzzi啊或者什么东西。这个你们听了应该很高兴嘛，圣经讲的。要去打仗哈，如果您的房子还没享受过哈，你就回去先享受。第六节，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你家里有吃的有喝的，你还没享受的啊，不必去发福音单张，你先回去吃喝玩乐。下面第七节，哦，你们越来越高兴了。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这不是都很合人性吗？当然如果合人性，我们看这些都要知道这是神的话。但是这神的话原则是信靠神，应用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每个时代字面上这样，我们要抓住那个精义。这里的精义总是信靠上帝，而也告诉我们，我们人总是罪人，我们总有我们的软弱。那你当然知道嘛，如果就这样去的话，每次出去征战，这三个一宣告完了，大家都走掉了，每个人都在打仗之前要结婚嘛。我的婚礼就今年10月12号我们要出去传福音，我就10月11号结婚嘛。然后牧师要你去的时候，你就说用这节经文跟他讲嘛。那也当然不是什么房子啊，我们今天根本没有人种葡萄园了，就所有生活中的事情你要灵活的来应用。实际上我们很不喜欢征战，神好像也很同情我们，那到底是我们可以有多少的理由今天不来聚会，今天不奉献？当然今天不来聚会，如果你说今天昨天晚上打麻将的太久了，今天实在是不想来聚会了，那牧师一定会责备，我也会责备。你说昨天我到医院里面3点钟才回来，今天实在是累，或者说我今天感冒了，那牧师还说你最好不要来了。那我们到底是，各位不能把它律法化，说我们一定要找到哪些理由可以不聚会，哪些理由可以，这样我们就会没有信心，我们就会制造那些状况了。这只是讲一些大概的人之常情，我们知道怎么用，我们知道要专心的依靠上帝。一开始讲你就去征战嘛，你不要怕嘛。但是呢，人又会都会软弱，有一些现实，那神也不是不体恤我们。所以这里的重点不是叫你找理由不服侍，不是叫你找理由不征战，刚好相反，叫你勇敢征战。但是也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其实都是我们都知道，只是圣经把它点出来而已，很诚实直接点出来而已。神顾念我们的需要，神没有不顾念我们的需要。那这两个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那怎么样去怎么做，我们没有办法律法化一定怎么样，但是我们有一些外在的。他这里就讲好像你的房子都没享受过，你一年的辛劳都没有享受过，你追女朋友追那么久了都没有一起出去度过蜜月。哎呀，这人之常情，神也让我们有，只是这个常情你可以推到什么地步，就不要乱推了哈。下面一个哈，我故意留到最后面讲。第八节，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的弟兄心消化和他一样。各位，基甸也说过这个话。那如果前面三个理由大家都不会撤，都不会走，这理由一宣告， 通通走掉了嘛。你们这边谁怕的，谁就走。那每个人都怕，当第一个走的人最勇敢了，就最后一个走的人最后悔。你看我撑了这么久，最后还是走了，不如早点走哈。我不知道机电那个时候的人是不是这样哈。好，各位，这些也请你用敬畏上帝的心，然后也用一个平常心来看，就很容易懂了。重点是我们凡事信靠神，重点是神在每件事上都会眷顾我们。至于怎么来应用它，那我们就因信称义，然后也有一些外在的规矩，我们就学习着调和调试吧。这是跟人作战。那作战呢，对方我们要怎么对他呢？先是对自己的军队。对方呢，20章第10节，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居民宣告和睦的话。当然不会说你们中间谁怕的谁就回家，好像敌人根本不会讲这话。他们这个和睦其实就是非常婉转而且有弹性的。这个我各位还是要有弹性。我们今天没有去跟人家打仗哈，但是你也想到说，如果我们在教会里或者在公司里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跟邻居，这个原则大概也是的，就是我们能够和平相处就和平相处。各位，这个你先不要马上想到说，当然最终极的一定是要和平相处，只有传福音，只有传和平的福音。人只有跟神认罪悔改和睦了，与神和好了，才能跟人和好。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神是一切，没有什么事情，婆媳啊、亲人啊、邻居啊、公司，这些都是只有依靠上帝。但是我们也说，依靠上帝不一定就在我们生活中可以落实中这种情形，可以不经过征战，有的时候可以，你先去跟他讲和睦的话。你先去跟你邻居讲说，哎，你们东西都堆在这个防火梯里面，我们没办法走，这如果一旦发生火警怎么办啊？他一听啊，对不起对不起啊，真是不好意思，就马上拿走了。各位，这种好像神话一样，平常很少发生。各位，你也不要说只是人家在堆，你也有在堆的时候。我们都是很自私的人，都是罪人。好，现在是去攻打，我们能够和平，能够让人自己见好即收最好。我们平常也都希望是这样。事实上我们常常主啊求你工作，都不是真的信心，都是懒惰。就譬如说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同工有一个错误，我应该讲他的，但是通常我的做法就是，主啊求你在他心里动工。那个不是有信心，就是我不想要做我该做的责任，不想演坏人。好，各位，我不是叫你去自省啊，我们分析这些分析不完的。但就要去打，我们先找讲和睦话。我们今天不去打成了，那这个经文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如果可能，我们尽量跟人和睦相处。奥古斯丁在讲上帝赐恩的时候也是，我们跟不信，我们活在不信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能够，不可能叫每个人信耶稣了我们才去开始找工作，才会怎么样。我们是一面传扬福音，一面也跟世界上人相处。如果能和平，和平，这和睦的话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我们能够和平就和平。当然，如果在当时以色列，就是你们通通信靠上帝，事实上是欺骗人先来讲和平的话的。好，他们如果和平呢，给你开了城门，其实你现在应该想到那个是什么话了？其实他们讲的就是投降，你们投降，我们就不杀你们；你不投降，我们就要打。投降了，你们都要做我们的奴隶哈，都要给你服侍，效劳服侍你。这在我们生活中，当然不是我们对我们邻居讲你要投降啊这一类的话，但是我们的确，如果你要用灵异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了解成，神希望每个福音的使者，每个基督徒都跟人家讲，你最好不要在神的怒气下，你就和和平平的跟神和好。我愿意听了福音，你是罪人，耶稣是独一的救主，上帝是独一的创造者，你悔改信耶稣吧。如果他听了就接受了，然后以后愿意专心服侍主，那就好了。可这个话不是神话，这是神的话，但这话发生率大概10000次不到一次。你什么时候跟一个街上讲你要信耶稣要悔改然后来服侍他？哦，对啊，有道理。 没有，通常我们都是被圣灵管教的，或被击打的一塌糊涂才肯。在整个迦南地也没有，对不对？各位，其实我们常常也不是，我们常常都是要碰着头破血流我们才悔改。我们看到别人碰着头破血流会劝他，哎呀，早一点信耶稣，早点悔改，早点把你坏毛病改掉，可我们自己就常常难改。好，好，下面他们不肯和平，要跟他跟你作战。那么如果你真是师出有名，是跟依靠上帝的话，他这里说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然后你可以吃可以喝啊，都要这样对待。但是呢，如果他们不肯的话，十六节是不肯，就把他们灭绝尽尽。好，这个经文也很难应用，甚至我们今天基督徒会觉得不可以应用了。我们常常就觉得旧约新约冲突，虽然我们说整个圣经都是神的话，但这又是一个好像旧约很残忍、很自私、很自利，杀男的、娶女的，杀人、掠夺人家的资源然后享受，这跟强盗有什么不一样？基督教伦理是这样吗？旧约伦理是这样吗？各位，不是的，不是。神旧约新约是一致的，这里面我们还是说我们要看到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其实。一切的重点都在乎神。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恩待迦南人，神恩待不信主的人，神恩待星云，神恩待佛教徒，神恩待无神论。你看神给他们多少财富，给他们多少平安，给他们多少子孙，给他们多少能力，给他们多少智慧，神很恩待他们，但他们没有善用这个恩典，以至于迦南人也好，其他不信主的人，或早或晚，或多或少，或快或慢，都会显出极多的罪恶来。所以神一定会消灭的。你要让他在最后的审判不被消灭的时候，你就现在用福音来消灭他。讲的重点就是这一点。即使在旧约也是一样，你欺骗人肯顺服耶和华，也是祝福，事实上是更大祝福。他们的确就在圣殿里服侍，一般以色列人还没这个福气了。重点在这里，只是在旧约的时候的确有这种情形，那今天在新约，今天在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情形。我们也希望譬如说有的时候会听到那种大复兴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平常一般就是经过很多的征战，比如我们今天要建堂嘛，假如说这里不够了，我们要建堂，我们买一块地，各位，那不也像征战一样吗？我也听过很多这样见证啊，我们跟人家谈判啊，买这块地啊，怎么样啊？我也看过很多啊，包括就在这几年，有一些我的朋友啊，其他的传道人啊，哇，有的真的神，我觉得都是神的祝福了，但是各种状况不一样。有人真的就买到一块地，或者买到一栋大楼，刚好人家是什么破产的或者什么，哇，就买得很便宜很好。也有人，也有教会。就是这块地原来都是他的，但是被流民啊、游民或有些恶霸占在那里，而且占了很多年。光那个土地所有权是教会的，等到他们教会要来盖的时候，原来的人不肯移走，打官司就打了好久，当然是赢嘛，但是那无赖他可以天天跟你，他有的是时间嘛。然后等到打官司赢了要去执行，他又不肯搬嘛，然后他一闹起来，一哭二三上吊，哇，大家又有同情，教会欺负什么什么什么，这是媒体一炒作，这都是征战啊，各位。我们当然最希望是大家都在，我们一祷告大家都每个人牧师啊，我那庙要拆掉，改建教堂好吗？我们希望都是这样子。但是不管是迦南地的征服，不管是以利亚对巴利先知的，都是要对抗，只是我们今天非常清楚，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一定要靠着神。不是属血气，我再次强调，也不是说你不要用很凶很严厉的方式，不一定的。你不要把懦弱虚伪的灵等于是圣灵，你也不要把刚强壮胆灵就等于是血气啊！常常我们在这里弄错。所以这里的重点，一方面提醒我们神对不信主的人有何等大的恩典和宽容，对迦南人，对现在世界上人都是一样。一方面提醒我们，如果人不悔改，或快或慢，或早或晚，或旧约或新约， 你要等到最后的审判，那就是完全不可逆的，那就很惨了。神的恩典是希望我们人能够在不要受到鞭打的情形下就投降降服于神，就服侍神，这是最好的。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应该听着，不肯听那就惨了，那就惨了。那在这里特别对当时还有一个意义，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十八节，二十章十八节，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的事，就得罪神。各位，这一点也是，我们基督徒不影响别人，别人就影响我们；我们不战胜别人，别人就战胜我们。这是一个征战。你不是把上帝的恩惠和慈爱给他，就是他把撒旦罪恶不信神的恶心给你，或快或慢。即使你一个人像鲁滨孙在荒岛上也是一样，那就是你自己跟自己的征战。所以我们每天都是征战，我们那个老我，那个肉体，就总是希望我们远离主一点，就不信主一点啊。各位，我要再强调，你不要把什么我们基督教想成禁欲主义啊！我并不是说我们多睡一点觉就是投降了，不是这个意思。你也不要变成神经病，每天就不吃不喝不睡跟肉体作战，那个是毫无功效，那个真是神经病了。我们基督徒是欢欢喜喜吃喝快乐，但是存着感恩的心，也不让这些变成我们的神。好，这都是生活中可以应用的。二十章十九节，你若许久围困所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修筑营垒，攻击那云打上的城，直到攻塌了。好，这些都是照字面上，我们今天不能用，今天没有攻城这件事情了。照新约的观点，好像我们也是跟人和睦，但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你要抓住重点，新约旧约都可以用。就是我们也希望在征战里面的时候，包括这里不是人，这是讲树木哈。树木现在不知道你们看这些电影看的多不多哈，就是征战的时候，包括在罗马的时候，包括在我们中国的时候，城攻一座城都很难，而城通常都是砖啊、石头啊这些做成的，所以要把它攻破呢，常常就是要用很多耗损很多的木头。这些木头呢，有的时候做成那个撞成的那个东西啊，这样去撞、去撞、去撞，那就砍伐很多东西。那这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今天传福音，就算完全靠圣灵的大能，我们本来就应该完全靠圣灵大能。我们完全传讲神的话，我们本来就应该完全传讲神的话。我们还是不可能不用到一些工具的。各位，我们这里需要用到好的麦克风，需要用到好的扩音设备，这是工具啊。你今天跟台湾同胞传福音，我们需要有好的电视频道啊。我们那时候好消息不是也争取在前几个吗？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音响设备，各样的设备是最好的。通常教会也是很可怜，都是最烂的。我看在美国在台湾都是一样啊，很多出版社，我去过很多教会机构，他印东西，哎呀，请奉献电脑，我们电脑都是最烂的，现在可能不能好一点？大家也都知道要用好的，但是没钱，没钱就什么话都没得讲。好，当然我们依靠上帝，但是如果我们在全心专心依靠上帝，我们什么连电脑都没有，我们要手写的，像中国大陆基督徒一样手抄的，甚至连墨水都没有，你要用写血书来抄。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是单单依靠上帝，也不是依靠我们的血，也不是依靠我们的毅力。但是如果可能的话，神也希望我们能够善用这些东西。所以如果可能的话，神也希望所罗门修的殿是漂亮的。这个没有什么罪恶，罪恶就在于我们把那个漂亮取代上帝，那就是罪恶了。那这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可能，我们在世间上，你在攻打城的时候也尽量不要伤害，尤其呢会结果子，这是讲的真是够庸俗了。如果那个是一颗是凤梨释迦，你就不要砍掉；如果是槟榔树，就砍掉吧。 好，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面，神恩待我们，我们已经经历神所有的祝福的时候，也会有很可怕的事发生。很可怕的事，这个事我们居然也是不能解决的。事实上，这也充满我们生活中。各位，我们生活中，我说，你生活中不能解决的事情有哪些？你想都不必想，每一件，对不对？如果我说，你们现在说一句，现在生活中你能解决的事跟我讲，我觉得你一件都讲不出来。我们能解决的事，能解决事或者能解决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我们问题大家都不能解决，每件事需要依靠上帝。现在有一个你想不到，在迦南地，在上帝给他们的地方，或者你也想不到在教会里，其实你应该想到，因为圣经里充满了这样的事。21:1，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是谁杀的。哎，你知道圣经里也有侦探小说，这就是侦探小说。那镜头就是在一个荒凉的野地里面，然后有一个很荒凉，然后有一些很可怕的音乐，然后有个无头尸或无名尸，然后血流在附近，不知道是谁杀的。各位，那明显应该从这里来看，一定不是自杀，对，可以看出是他杀。这个被杀的人倒在田野，到不知道是谁杀的，这中间可能隔了一年两年都不一定，可能一秒钟两秒钟，可能一年两年。也就是在这里的重点是没有找到凶手。这里有两个事，一个这是上帝的国度，上帝拣选的以色列人，也有杀人的，而且这是谋杀，而且谋杀以后用了一切的力量，我也不知道祭司祷告过多少次，借着乌灵土明测过多少次，就是找不出来。各位，世界很多这些，这个世界不仅是凶杀案，不仅是国家或者是民族中间仇恨是非对错，那都没有了结。我们教会里面也是，这只有到有一天到公正的法官，就是上帝面前，他会了断一切的事。但是那一天临到之前，在今天我们也不能不从现实出发，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真的找不到凶手怎么办？我们在上环讲，如果那个凶手是无辜的怎么处理？现在是找不到那个凶手。你看他讲的哈，是非常合逻辑和经验的。第二节，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直量到四围的城邑，看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长老就要从好，下面我不讲了，就要杀一只牛。各位，我说这非常合情合理，理由是什么？有一个人被杀，对不起啊，各位，我不希望这个事发生在你的社区。有一天你在楼梯间或电梯看到一个尸体，然后你要怎么办？不，我可以跟你讲警察会怎么做。有一个人如果有个尸体出现了在一个地方，当然了，如果有可能，照我猜的哈，基本的常识去猜，警察要去找凶手的时候，因为这是我小时候问过，妈，有个人被杀掉了，警察怎么找凶手？谁都不认识谁。我妈就想，我现在也想是，先要找出这个人是谁嘛。这个人如果是一个黑道，查出来是一个黑道，那大概就想，他在黑道里结仇是谁？这个人如果是一个李专，那查一下，他最近李专赔了谁的钱，那比较可能嘛。你查出被害人的身份。这里看起来连被害人的身份是谁都不知道，那你要怎么查？有一个人死了，各位，我教你做侦探啊。我们现在怎么找凶手？当然，现在的交通工具太方便了哈。但即使现在，这原则也是一样。一个人死了，有一个尸体在那里，我们合理的推断，凶手是离这个地方不太远的人。如果那个尸体体温还是热的，那凶手一定还不太远。当然了，凶手会做事情嘛，他会把这个尸体可能拖到108000里以外，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一点，也许可以做得到。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 即使在现在也是，杀人最多把他拖远一点嘛，然后你要去办别的事，所以找不到凶手，找什么？找离尸体最近的那个城。这里的假定就是那个城里的人有凶手，所以要那个城里的人杀一只母牛来代替。各位，我们都知道这不好。如果你是爱护动物的，如果你不吃美国牛肉，也不吃那个城里的牛肉，你会觉得那母牛很可怜。但是圣经上的话是神的话，不是给我们将来到天堂的，是我们现在在罪恶的世界仍然有的现象。而且有的现象是怎么做，有的时候公义没有办法彰显，凶手是谁真的找不到，我们不知道怎么办。那不知道怎么办，神要你怎么处理，那你还是有不知道怎么办的处理的方式。你一定要杀一只母牛，就表示什么？杀人者死，现在实在找不到，神是恨恶这种事情的，要打断他的景象。然后这些事情都是神职员来做，神职员不仅是做和好的工作，也是做审判的工作。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我们也祝福，我们也判断。我上堂讲，我在这里再讲，基督徒尤其是管理的基督徒要能够判断，要祝福，这我们都知道，但是也要人判断。第六节，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要在那山谷中，在打折颈项的母牛犊以上洗手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没有看到这事，我没有看到。耶和华，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的血的罪归在你百姓中间。因为现在有一个无辜的血在这边，那么杀他的人如果没有绳之以法，那这个血就白流了。现在我们实在找不到耶和华，我们现在就用一只母牛来代替，请你赦免这段事情。是好像我们今天不会这样做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不会杀一只母牛来代替一个尸体的杀人的凶手。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仍然想到，我们想到一件事，我们归回上帝，我们信靠神，主，深渊在你，你报应了，我们没有做这个事。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被委屈了，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让真相大白，我只能求主恩待。各位，这是在流奶与蜜之地发生的事，是有的。那个人是白死的，我们也不知道家属是怎么样。第九节，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这种流无辜人的血是充满了世界，从亚伯开始，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流了不该流的人的血的罪，我们都有恨恶人，就是杀人，我们有的时候也有无辜的时候。好，这个你看，如果你想到杀人，当我们不能应用在我们身上，你想到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神要我们知道去依靠上帝，依靠上帝，那问题并没有解决，或者说我们看起来没有解决，凶手没有找到，甚至这个被杀的人身份也没找到。各位，找到了又怎么办？这个人也不能复活，对不对？一切的事我们仰望上帝，仰望上帝最后的审判。但是在今天我们也做一些我们该做的事。好，下面又是很奇怪了，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讲到去征战的时候，第十一节，若在被掳的人中间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她便要剃头发修指甲，哎，这不是婚纱照哈，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整个月，然后可以与她同房，你做她的丈夫，他做你的妻子。后来你若不喜悦他，他就要由他随意出去，绝不可为钱卖他，也不可当作婢女待他，因为你玷污了他。我不知道你看了有什么反应，应该是很火大的，因为这看起来又很不公平。这个 奥古斯丁在批评罗马人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哎呀，其实每个城市都是这样，甚至每个国家民族都这样。奥古斯丁批评罗马在形成的过程里面，因为罗马人很好战，他们有一度呢是就是他们好战，可能也有杀女婴的现象了，所以在这些国家里面常常都希望是很多男丁嘛，男丁以后可以做战士，他们需要妇女，于是他们就攻一个城。那我想是真实的，他说他们攻城，他们杀人，在他们所杀的人血还没有干还没有冷的时候，他们就抢了人家的妹妹女儿做他们的妻子，以至于罗马人的妻子在跟丈夫同房的时候，为父兄的眼泪还没有干。各位，其实这个世界常常都是这样的，包括我们中华民族，包括五胡乱华的时候，恐怕很多汉人被杀了，然后很多汉人的子女跟其他被征服者的被迫，你等于不是被强奸而已，玷污那个字原文应该就是翻强奸，而且是杀你父兄的凶手。各位，这个世界很多这种事情，我们今天也还是有这样的事。好，你看，哎呀，怎么在圣经里有这些最好是你写都把它删掉哈，因为好像很不名誉，而且说见有美貌的女子，你看你是这是以貌取人哈。这里面好多罪恶，以貌取人，然后杀人赢城，然后还要很虚伪的，或者是反正你就要娶她，然后给她一个月的时间哭。各位，我们不是看过什么废工人刺虎啊，或者什么什么那些，到时候你不怕人家把你杀掉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她最后跟她丈夫的关系是怎么样。你们看这段经文，觉得哇，这很陌生。其实你真的觉得很陌生吗？你不觉得你跟你丈夫关系跟这也没有差太远？你说没有，你们没有想离婚恨得不得了或希望对方消失的时候吗？我们在这里讲什么？我们在这里讲到罪恶的世界里面，神的儿女是怎么生活的。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杀人，但是我们今天也知道其实这应用起来太普遍了，有的时候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这情形，我们要结婚而我们父母反对，我们很痛苦，甚至已经结婚了十几年二十年还是反对，到最后他赞成的时候你自己又反对想离婚了，对，这人间悲剧都很多的。我在这里，我想所有的问题答案总是我们信靠上帝，信靠上帝我们怎么来应用，有的时候是至死不屈啊，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在奥古斯丁也提过，当基督徒妇女被强奸的时候可不可以自杀，我们中国传统是要自杀，当然现在没有这样讲了，圣经里没有这样讲，圣经里基本上要我们信靠上帝活下去。这里的女子，迦南的女子和娶她的，你都要知道那个重点是最后要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下。过去的恩怨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你的仇恨也许也没有办法改变，但我们只好我们就继续走下去了。我不知道这段经文主要是给以色列男人看的还是被征服的迦南女人看的，起码是给我们每个人看的，看了你就要能够应用信靠你的上帝吧。然后当然你会觉得很惨了，不喜欢他还可以，就是其实休他，所谓随便出去其实也是休他。那我想我们在世界上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像这妇女一样，我们能够解决靠着神的话，靠着法律政府等等教会的帮助能解决，我们就尽量解决，我们基督徒没有不解决，但解决的力量都是信靠神，而信靠神我们能解决多少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已经到了迦南地的时候。然后十五节，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你看到这句话就吓死你了，人有二妻，基督徒怎么可以有二妻？这二奶嘛，就是怎么可以？ 是罪恶的世界，有这样情形怎么办？我们照神的话，我们凭着信心，但是真的发生怎么办？好，我们现在不讲二期，因为他的就是各位，你不要自，你不要降在那个字句里面，你要知道那个经义，这里是在讲什么。这里在十五节到十七节其实讲两个妻子两个孩子，一个是他喜欢的，一个是他不喜欢的。这里讲说，如果你不喜欢的妻子给你生了长子，你不能因为不喜欢这个妻子就给他少，他是长子，你还是要多给他一份。各位，你看到这里，就这三节经文，我们不是在详解啊，但如果你看也是很火大。第一个，两个妻子；第二个，如果你是次子或第三个儿子，你很不高兴嘛，很不公平，为什么给长子多一份？这很不公平的事，那应该怎么给嘛？各位，如果你这样看，你当然就说二一天做五，就是平均分配嘛。但是如果你自己结婚了有了小孩，或你生活的任何一件事，你都不是这样做的，各位，你给谁多？你给你喜欢的人多，一定的。所以你也并不公平，我们并不公平。在这里的重点只是在讲到说，耶和华在世上规定一些制度，这些制度有它的暂时性，局神都是永恒的，神的话也是永恒，但是他适用要我们用的时候，就好像说你摘葡萄可以怎么样，我们今天根本没有到葡萄园摘葡萄时，你把那个精神抓住。这里就是那个重点，是你不要照你的好恶来做事，你要照上帝的话来做事。上帝的话是要让长子多得的，这个公平不公平是另外一回事，不仅在其他国家里都是这样，因为这会造成很多的麻烦。也许你觉得君主世袭就不对了，可是今天英国还是这样讲，还是这样做，英国可能是最民主的，而且这个制度行了几千年。今天当流行讲的都是，通通都是在讲到说啊民主选举，但是那个世袭的制度，我也觉得不一定就消失了，也不一定就不公平，民主政治也不一定就公平。这个一般人都会说我乱讲话哈，只是我不喜欢跟着潮流。各位，即使在民主制度里面也很多世袭的，包括在我们台湾，包括在中国不是有太子党，包括在美国，你看以后可能还会有布希总统的儿子不是又做了总统，你说那个不一样呵呵，那个没有什么不一样，他可能在那种环境中，以至于他的家族他的政治背景使他家里人要去选总统更方便一点。就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如果每个人都要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的话，那可能合理，可能每个人都很高兴，可是也可能甚至一定我们什么事都做不了。如果每个人不要太多了，就是两个人，对不对？夫妻我们要照我们的意思去做，你照你的，我照我的，各位一定哪里都去不了嘛。我听说有个教会，他们原来开会的时候觉得，我们不投票，我们也不民主，我们也不是独裁，任何一个议案大家通通通过才通过。当然你就知道这个教会就没有任何一个议案通过过，不可能的。甚至就算大家通通一致通过，也可能是抵挡上帝的。当以色列一致通过要有王的时候，是抵挡上帝的。所以民意人意多少世袭或民主，我觉得都有它优点缺点，有的可能我想民主应该是好一些，但是那不是绝对的。制度和人的喜好通通是罪恶，神在罪恶的世界有些规定，我们不是死板的遵守这些，不是说我们不遵守神的话，而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你喜欢那个儿子，但如果你要喜欢就多分给他，万一你不喜欢那又怎么办呢？这种皇帝立后到底立哪一个，这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很多的冲突。我没有说喜欢不重要，在这里只是重点讲 耶和华的话最重要。这里甚至也不是说长子要多得一份，今天我们都不这样讲了，只是耶和华在那个时代让那个时候的人要减少一点冲突，就用这个办法。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也是生活中的事情。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是讲儿子不听话怎么办啊？所以这一段啊，我幸好不是昨天晚上讲啊，昨天晚上讲小孩子都要把我杀掉了。所以就讲小孩子不听话，屡戒不听，就把他带到城门口，然后跟长老讲，然后就把他用石头打死。这我们也不知道在圣经上这个原则有没有实行过一天，有没有实行过一次，因为你自己猜猜看吧。不听话的逆子，父母会把他抓到城门口，而且知道会被打死，说他不听话吗？颠倒过来还可能，儿子把父母抓去，我要钱他都不给我钱。逆子之所以会逆，恐怕就是父母从来没有把他带到长老面前惩治过，所以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我看是不大可能。不管可不可能，神在这里的重点，如果你只是照字面来讲，那就完蛋了，那个父子真的为仇了，我们也干脆不要生孩子了。这里的重点在神，在讲还是一件事情，就是神有他的原则。神的原则是，这个都是一个大概的原则，就是子女要听父母的话。当然父母错的那太多了，尤其是父母如果不信主，不准儿女信的话， 那一定是错的。但是一般来讲，在罪恶的世界，神是设立了权柄，这些权柄都是堕落的，国王也好，总统也好，董事长也好，牧师也好，都是堕落的，都是罪恶的，被权柄管理也是堕落罪恶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神为了要维持这秩序，还是有父母的一些权柄在那里，而且这里看起来是那个儿子真的是不好的。我们就希望能够抓住一件事，照着神的心意来管教吧。好，但是这段经文我觉得也有很强烈的属灵的意味哈。二十二节，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要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之人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这里的意思啊，就是差不多几乎是那个小孩子被打死了以后，或任何人被处死了以后，要把他挂在那里。挂在那里意思大概是以警戒人，以戒校友，大家不可以效法这个样子，就尸首掉到那里，但是不要太久，不要过一天。过一天这里的理由是说不要污染那个地，因为尸首会污染地，这个当然是就信仰来讲的。可能它里面的含义是说，不要羞辱那个尸首太久，挂太久的是很大的羞辱，所以过夜，不可以过夜。可这段经文我觉得很稀奇，这段经文在加拉太书用在耶稣的身上，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在这里的时候没有十字架，但是耶稣等于是挂在十字架，也是死得很羞辱，没有过夜就把他埋起来了。这段用在耶稣的身上，然后这段前面一点又在讲什么？一个悖逆的儿子被处死。所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有属灵的意思，这段经文的用法也是一个顺从的儿子代替我们这些悖逆的儿子被处死受咒诅。我不晓得，但这里重点还是我们就是神在世界上有权柄，设立权柄，权柄是要用的，用有的时候权柄会用错，但是还是要服那个制度和那个权柄。下面的经文哈，各位也可以自己去慢慢的看哈，这都很有意思，一节一节去想都很有意思。不过呢，我们今天就。